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早晨我们要读的圣经是两章的圣经，是第八章和第九章。那时间上可能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就不读了。天父，早晨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脚前，就是你莫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权利可以自由的来敬拜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个特权，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诗歌，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心中一切的感谢和赞美，都能够因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此实在是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早晨当我们一同能够坐在你脚前，等候你来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求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要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求你要给我们一个看得见的眼睛，好让你的话真是能够活化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一同等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当人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特别是第一世纪那一些信徒，他们在读不像我们，我们久久的才读中间的一小段。他们在聚会的时候，是有人拿着启示录，就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下去的。所以他们没有人解释的，他们就是这样子一直读。你可以想象，当他们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在他们的里面，那是一种多么令人兴奋，因为他们知道马上就有一个高潮要出现了，因为第七印就要打开了。那种的紧张的气氛呢，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早上我们要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比较没有的。我们没有那种哇，第七印要打开了。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证明了他有权力打开这一个隐藏的奥秘，然后就一路讲下来，第六章第七章那里都让我们看到一卷一卷的，一个印一个印的打开在这个书卷上。那我们过去一起来查考，一起来明白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些的印就是神要显明他的旨意在人类的历史中如何能够成就，神要借着各样的审判能够带人归向他。你还记得我们讲到第六章末了的时候，地上的人面对着神的愤怒，惧怕到一个地步，是要求大山压到他们的身上，因为他们知道末日就要来临了。第一个世纪的人读到那样子的话，他们情不自禁的要问，如果是这样，谁能够站立得住呢？结果约翰就把第七章讲给他们听，告诉他们放心，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稳妥的。这就是144,000人的那一个意义，那是完全中的完全，神的子民一个也不会漏掉，并且告诉他们神的儿女们有何等荣耀的盼望， 那是那一些数不过来的人在宝座前的见证。这五个印基本上就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人类的历史上因为充满着罪恶、贪心、野心、自私、骄傲，所以地上注定永远有持续不断的斗争、杀戮、缺乏、瘟疫。这就是那四匹马所带下的意义。人类的邪恶同时也要逼迫基督徒，所以会有很多神的儿女寻道，那是第五印的信息。第六印讲到宇宙的大灾难，预备人面对羔羊的愤怒。所以当当时的人对这些通通了解了以后，一听说第七印要打开，他们是何等的期待神荣耀的显现，给他们带来何等的喜乐，何等的满足。结果你读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二刻就是大概半个小时。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如果想象有一年12月31号晚上，你是挤在 Times Square 跟百万人挤在那里等那个大苹果下来，最后10 9 8 7 6 5 4 3 2 1，你期待什么？哇，全场不是要疯掉了，对不对？哈 ，Happy New Year， 那高兴的不得了。你可以想象吗？有一天，如果你在那里，三、二、一，然后突然之间，全场所有的人被点哑穴，全场一片寂静，什么声音都没有。如果你那时候站在那里，你会想什么？What's going on? 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可能呢？圣灵特别安排，当第七印一打开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要让我们好好仔细的品尝一下，明白一下。哦，第七印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过去的。安静，完全的 silence， 半个钟头。哎，下次哪一位讲员在这里讲到讲到一半突然不讲话了，然后半个钟头不讲话，那我不知道我们下面会变成什么样子。能够读懂启示录第八章和第九章，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因为太多读圣经的人，太多讲圣经的人，不知不觉受到时代主义的影响，他们以为启示录是按照时间发生的次序来记载的。在他们的神学思想里面，基督回来的时候，前半段是隐藏的，在这段隐藏的过程中，教会要被提。教会什么时候被提呢？就是第七章，因为有各国各民各族各方 各地的人通通都到天上去了。然后地上不信主的人要面对，有的说七年，有的说三年半，大灾难。他们认为那就是七号跟七晚所代表的意义。等到大灾难结束以后，基督回来的第二阶段出现，是公开的回来，带着基督徒一同降临，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读启示录，你就认定七一完了就发生七号，七号完了就发生七晚。这样的解经是因为大部分你听到的传道人都这样讲，你看的解经书也几乎大部分是这么说。更何况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大概看过一部电影叫 Life Behind， 那部电影也是根据这个思想来拍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你有这种先入为主观念的时候，你读圣经就像是戴了有色眼镜看东西一样，明明白的东西你可以把它看成灰的，看成绿的，看成黄的，根据你镜片的颜色。所以我们来读第七章第八，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要把我们这个镜片拿掉。如果这个镜片没有拿掉，很难读懂。这样解经它最大的问题啊，有两个，它基本上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是这些事情的记载不是按照时间的次序。你看那七个印就很清楚，那些印不是一个发生完了才发生第二个，那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同时发生。人类的历史上，饥荒也好，杀戮也好，贪婪也好，不是某一个时代只有饥荒，不是的，人类的历史上一直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仔细的读耶稣基督讲他降临的事，从来没有半点的暗示他的回来分两个阶段的。使徒保罗他在讲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的书信没有任何一点的地方你能够找到这样的暗示。所以这样的解经本身是有问题的。其实如果我们想一想，第七章所有的基督徒就被提了，圣灵还要写第八章一直到第二十章干什么？地上那些都是不信主的人，你告诉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反正复活的以及在地上的基督徒都提了，那要花那么长的篇幅来讲跟基督徒没有关系的事情，在圣经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全本的圣经是为了教训基督徒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的看启示录，你会发现你特别把七印、七号、七晚再加上马太福音24章25章好好的去比较一下，其实你就会发现启示录它整个在介绍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它是告诉我们在 最后末日来临之前，就是耶稣基督重新在荣耀里降临之前，地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它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告诉我们。你怎么看得出来呢？七印到最高潮的时候就结束了，对吧？有没有讲到耶稣荣耀降临？没有。七号呢？没有。七晚呢？没有。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这些事情是从主第一次来升天以后到主第二次要来之前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一段的日子。七号、七晚、七印都是在描写神在历史中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是停在哪里呢？停在基督要回来之前停了。这样清楚了吗？那神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循环的讲同样的事呢？哎，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因为他从不同的角度才能够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神要表达的意思。七印是要在历史中让我们看见神借着人的邪恶在这个世界上的审判。七号是让我们看到重新温习出埃及记的灾难，强调神是如何要把自己的百姓从旧造的世界，就是埃及中拯救出来。神借着这些灾难一次又一次的给人机会让人悔改。七晚是从神愤怒的审判的角度来讲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到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不会拿启示录讲的这些事情啊去预测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回来。这些事情它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神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唤人脱离罪恶归向真神。神是借着这样的描写让我们知道神在历史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历史都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就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历史都带领我们走向神最后的审判。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很清楚的知道，人类历史的结局没有别的，就是神最后的审判，耶稣荣耀的降临。如果懂得这个，你就不会随便去算命。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啊，特别是那些大师啊，都会告诉你快啦啊，哪什么时候啊，你知道过去2000年这种事情不知道发生多少次啊，多少人告诉你哎呀什么时候耶稣就回来了，多少人跑到这个山上去哦哟，穿了白衣服在那边等啊，还有一些傻瓜买了一大堆粮食藏在家里要买3年的。神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这些事，就是告诉我们历史是有方向的，同时还在告诉我们一件事，你不要猜什么时候结束，你猜不到的，因为主清楚的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就是人子也不知道。人子回来像什么呢？像夜间的贼一样。所以神用着这七个号、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就是告诉我们，你去看历史，看来看去就是看到
神一直要人悔改，历史最后是带下审判，不断的你去看，这个是重复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只有神自己知道。人子回来绝对是让所有的人跌破眼镜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基督一定会来，这是我们的盼望。如果弟兄姊妹懂得这个了，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里告诉我们，我看见在那个 silence， 在那个寂静的半个钟头里面，约翰说，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只号赐给他们，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上的金炉里面。整个第八章第九章，弟兄姐妹，简单的讲，圣灵界的约翰要告诉我们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神百姓的祷告。你千万不要忘记，在揭开第七印之前，天上是什么光景？你读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还记得吗？天上的宝座那里有四活物，有二十四长老，有许许多多的天使，还有很多蒙恩的人都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干什么？都忘记了。敬拜。他们在那里唱诗歌赞美神。你能不能够想象，在成千上万的天使和众圣徒的大敬拜里面，好像突然之间上帝把手伸出来说，嘘，不要唱，不要有声音。为什么呢？神说，听见了没有，我的百姓在祷告啊，我的百姓在祷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都知道上帝不需要我们安静，他不需要天上安静，他才能够听得见我们的祷告。圣灵这样的记载是告诉我们神是多么的在乎我们的祷告。圣灵这样的记载，这是一个让人非常惊讶的真理，这是启示我们从天上的角度怎么来看祷告。我们看祷告看来看去都从地上看祷告，我们都是在想我的需要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想怎么样叫上帝听话。但是有一天，如果你真的被圣灵开启你的眼睛，你要从天上来看祷告，你就知道了，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啊！揭开第七印，神让天上寂静无声，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诗歌，所有的敬拜都要停下来，神要让天上地下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明白，最完美的赞美，最完美的祷告，最完美的敬拜在天上，对神而言，神更在乎他儿女的呼求和哭泣。第一世纪的信徒，当他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比我们懂得多，因为他们了解旧约会幕圣殿的一些事情，他们知道 原来多少的时候他们的祷告，他们以为神没有听，他们的祷告他们以为好像没有用，他们突然明白，他们的祷告原来被神放在香炉里，神把它储存起来，已经到他的面前，然后神在他指定的时间的时候，就让这一些的祷告来到他自己的面前。你如果还记得第五章的第八节已经告诉我们，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那个香是什么？那就是圣徒的祷告，一个是以前的祷告，一个是现在的祷告，同时升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从一开始读启示录，我们就再三提醒弟兄姐妹，启示录不是讲到一些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好像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启示录不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最后那几年要发生的事，启示录是跟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都有关系的。启示录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启示录其实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面对各样的压力、难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看见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主，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明白不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你可以想象第一世纪那一些的信徒们，他们在苦难中，他们随时可以失去他们的性命，他们随时可以失去他们所有的财产，他们多少的时候走投无路，多少的时候他们甚至于要放弃信仰。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们除了向神哭泣以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但是他们哭泣完了，祷告完了，多少时候他们里面会跟我们一样的灰心，一样的丧胆，他们甚至于会对自己说，祷告有什么用呢？约翰的意象就是要给这样的人知道，祷告非常有用，因为每一个祷告神都存在他的香炉里。今天我们的生活中也遇到一些难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年头啊，好像人越坏越得意。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呢？我们的祷告有什么用呢？请记住，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祷告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那你会问，然后呢？然后呢？然后我们来看第八章的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我们因为旧约不熟啊，我们读到这些话不兴奋的。熟悉旧约的人一读到这里啊，就要匍匐敬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为什么？当祷告到了神面前的时候，天使那个盛满了圣徒祷告的香炉，天使要拿着那个香炉还要干什么？还 还要加上坛上的火。看见了没有？坛上的火。然后干什么？倒在地上。弟兄姊妹，什么意思？神要带下他的火一般的工作。这个工作有雷轰，有大声，有闪电，有地震。这里面每一样都是说到无以伦比的能力。我们中间有谁知道你天上看到闪电啊，就这样啪一样一个闪电啊，他所发的电是多少，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没有印象哈。大约是长岛的那个发电站十倍，一年发的电。听懂了没有？长岛的发电站一年发的电十倍，就这样子啪一声，就像烟火一样没了。你们想到上帝的能力有多大，地震的能力有多大，知不知道？稍微大一点的地震就是十颗二十颗原子弹的力量。听明白了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祷告神听了，并且要在地上带来惊天动地的大改变，因为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能力。兴奋吧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